OK，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形形色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平，
我是修齐。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建筑与室内设计系的同学，他们在我们的对面，然后请他们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嘉禾，
我是洪熙，
嘉禾跟洪熙。
对，我们今天请到嘉禾跟洪熙。那云科的建筑系的全名叫做建筑与室内设计系，所以请他们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建筑与室内设计系。
其实我们系最早是从空间设计系改过来的。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最早的初衷就是觉得说，建筑跟设计其实不分啦，就是所以才会用空间设计来统称。
嗯，
那后面会改成建筑与室内设计系，是为了那个建筑师国考，他对你毕业学校的校名、名称会有要求。然后我们里面有分建筑组跟室内组。那其实我们两位都是室内组的，但是其实对建筑也是蛮了解。
嗯，
那我觉得其实这种分组它有一个好处是说，室内组在教学的过程中会比较注重一些细部或者是概念的部分，那建筑组就是一个整体的架构啊，或是问题的解决跟技能的处理。那我觉得两组的学生在日常交流中会有一些碰撞，然后会有一些这种领域不同，有一些微妙不同的交流，那我觉得也是我们系的一个特色，也蛮好。
我记得我知道空间设计系似乎是云科的，就是设计学院的第一个创系系数，
不是公社吗？
对，没有，因为我是上网，就是之前有要查，然后我就稍微查了一下，印象中是，虽然我也不确定，我有听说是公社，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你们的在分组上，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班上大概是多少人在室内组，多少人在建筑组？然后你们分组的时候是自由分吗？还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分法？
分组其实是在入学就决定，你填志愿的时候就直接填建筑组或室内组。对，然后
他们的成绩是有差的，
成绩是有差，成绩的差别会在于说，建筑组在土木群分数比较高。
嗯，
对
对。室内组在设计群分数比较高，
嗯，
对，会有这个差别。然后其实人数刚讲是差不多、啊，但是建筑组的流失率比较高，
流失率哦，
就是转系、
休学、退学等等。
然后对，就是
可能跟他们的对，可能跟他们的想象比较不一样，因为大家觉得说进来可能是玩设计，但是建筑组一进来你就要马上碰到很多比较偏生硬的东西、学术的东西，就
是嗯，而且建筑组的这个。其实教学过程会比较硬，
嗯
嗯，比较艰辛，
比较艰辛一点。
嗯，
所以他们像我们班目前状况，建筑组好像剩下十几位，
嗯，
那室内组二十几位，
嗯，
对对。那其实刚开始都有
三十几，
七十没有。如果说全班刚进来大概是六十几个到七十个左右、
嗯，
然后到目前我们班修毕业设计人数是四十一人，
嗯、
这四十一人其实里面包含了大概六七位是学长姐，
嗯，
降下来、
嗯，
所以其实我们班原生的人数剩二三十人，
嗯，
蛮可怕的，
是蛮多的。
其实是一直以来是一个正常情况，
正常的现象。
对，你去看，你随时随地去看。建筑系的大四到大一人数就是这样子递减起来。
你觉得是只有云科的建筑系这样，还是全台湾的建筑系？
我觉得基本上全台湾的建筑系都会是这样。
对，
建筑系就是蛮硬的。就我们这些其他的设计系来讲，知道那个程度真的蛮
嗯，
尤其是建筑组的话，还包含到结构嘛，就是弄不好就是会房子就会塌的那种。
对，
嗯，
应该是说，因为大家可能。像我觉得在填志愿啊，例如说设计群好了，在填志愿填进来的时候、
嗯，
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他理解那种设计跟真正的建筑设计不太一样。
嗯，
然后像是你刚才提到结构这种比较硬核的部分，可能跟他想要的那种比较自由的感觉，
嗯，
对，我想随心所欲那种感觉比较不一样。对。
这就可以带到刚刚我们前面就是在还没开录前有聊到说，云科的建筑系的设计风格比较。传统
应该说比较务实一点，
对，比较偏实际。
以毕业设计来说好了，其实我们会比较注重说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办法执行。你去做的毕业设计是可执行的，
嗯，
然后是可以被盖出来的。就例如说，我们会花基本上半年的时间，就是上学期都会在做所谓的计划书这件事情。
嗯、
那计划书这件事情，就是从你的议题的探讨，然后到你基地的。相关的环境分析啊，问题的分析啊，
嗯、
到 最后你怎么去执行啊，你案例的研究分析 这方面。就据我所知啊，目前就是只有云科会真的 很完整的去做出这本计划书，其他学校可能就只是一个设计说明之类的，对。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可以体现出云科建筑系很注重实际层面这件事情。然后再提到说，可能大家去看，如果有去注意到别的学校的毕业设计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它是注重概念性，比如说很多的图都是注重表现法，然后后面有一些很酷的概念，例如说什么月球上盖什么东西啦，然后心灵层面怎样反映在建筑，但是基本上云科你要去谈这件事情是
不可能，
不太可能，
对，
因为他会说，他就会开始去探讨，那你可是你
基地分析，月球什么基地分析，
没有重力什么的没的，
我老师会觉得说这样我根本无从评起，他们想看到的是你在法规上面去有去做研究。然后去讨论结构，你要怎么把它实现出来？
哦，
甚至在议题这个部分，他们会花很多力气去讨论你的议题到底算不算议题。就是你可能有时候提出一个，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它根本没有办法靠建筑解决。例如说我刚才讲的心灵的东西、心理治疗，它真的有办法靠建筑解决吗？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心理智商师就好？对，
很多老师喜欢把你的题目连根拔起。
对
对。
我就翻案翻你的案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你们老师会用以真的可以盖出来的水准来要求你们的毕业制作，那有没有就是以往的学长姐他们的毕业制作是在毕业后真的有被厂商相中还是怎样的，就是有真的实际执行，
或是他带
着，但是去年有一届
哦
做出了一个1比1的部分结构。
对，但是真的很局部，这真的
很局部，但是就是一比一，
很厉害吧？
对，蛮厉害，
一比一，好大，
你说那是
因为其实跟他们题目有关，他们是做一个比较
是梁柱吗？
不是，他们是做一种临时性的，
对，
是讲宗教聚会场所嘛？
对，
我如果
他应该是在做那种结构上的突破，
对，结构上的突破，
结构上
的，所以他做了那个一比一的结构，可能不是大家平常想的什么钢筋混凝土，它就是一种新的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构的形式去做一个一比一的东西出来。
我可以再问细一点，因为你刚说是部分结构，它类似我现在脑中想到的是类似流动厕所这样子的可以拆的东西，那是不是有点像你们他做的部分结构是指榫接或是指新的
榫接？可能比较接近
榫接，可能比较接近那个意思，它就是说你怎么去把一些材料或者是结构搭接起来，然后去支撑整个建筑的力，应该是这样讲，它那个结构部分，它有点像大家可能平常看到的钢构那种概念，对对对，可能比较像是这种方面。
那他们就是除了他们的展出是除了结构之外，他们还有做一个一比一的模型。
没有没有，建筑系不可能做一比一的模型。
不是一比一，是一比一，讲错了，做整个他们场域的模型，然后再加上他们做一个一比一的结构出来。
对，没错。
哇，超用心欸，天啊！
模型量是一定不能
要求的，要求对。像是这一次我们班就有人做出了一个泼模，
对，
就蛮多人做泼模，但是有一些你会觉得说看起来比较有张力，那是因为他们的泼模做出来可能是有难度。例如说我们这次他们是一个曲面的，
等一下，泼模，
泼模就是把一栋建筑物给剖开来的模型，
对对对。剖开来的模型，那
我们系上也有人有做啊。
对，那那种东西做出来就做起来就蛮困难的。那其实同时也反映到说，如果你的建筑它的实际性不够的话，你模型其实也搭建不起来。
了解，
所以你的模型一部分就会再告诉你说，你这个结构到底可不可行？对，因为如果它结构上是可行的话，你模型就应该要搭建得出来。
对
对。
但是它不能当做结构的唯一指标，就对，它只是其中一项。就是如果你真的搭不起来，那你这个结构也不用想了。
对。刚嘉豪有说到一半，你说那个同学是做一个曲面的什么？
就是比较接近所谓讲的数位设计吧。对，它就是会有，它就是曲面的建筑、曲面的屋顶。那个东西在模型制作上其实比较困难。
你说要用算的，对不对？用电脑去算。
对。生成
他在建模的时候就都是用 3D render 去算，
听起来好难哦、喔，
听起来超
难，欸、
我知道现在魏武营的屋顶是也是曲面的，
对，
那种就是一定要非常大量的去算它的曲面的角度，对
对，其实像现在有很多的建筑案例就可以，就是可以看到说这一定要到现代有一些数位的工具才能实际去做出， 因为在过去只有纸笔的情况下，你不可能真的把曲面的曲率去画成设计图书，然后把它采集的那块给你们做。
对，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数位工具，可以去帮助我们把那种比较过去比较困难的设计去做一个实现，这样子。
台中歌剧院也是，
对
对
对，台中歌剧院也是。
嗯，
好，那就是稍微了解一下建筑系的内容之后，我们想要跟你们聊聊，就是可以介绍一下你们今年就是整体的毕制主题吗？
我们从台中歌剧院再拉回
去，对，硬扯的感觉。
我们今年的毕制主题叫做 Behind Me，
对
，Behind Me，
对。那其实想去谈的是一个说，我们对于建筑的现代有一些疑问，就是说现在的东西资讯啊，不管是什么都很快速，然后但是建筑它其实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因为不管在什么时代去看建筑，永远都是最流行最慢的那个，对，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然后它必须去考量很多东西，它成型的很慢。所以我们其实想去探讨的是说，去看见一个建筑的时候，它背后的那些资讯是什么，或者说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设计会不会去受到一些影响或是冲突，这样子。
现在讲到演进很缓慢这件事情，就是基本上每个艺术都在整个大时代的潮流下一定会受到那个时潮的推动，但是因为唯独建筑这门艺术，我们把它称作为艺术，他的演进必须是最缓慢的，因为他需要有业主，他不能像是画家或是音乐家，他想要有一种画时代的突破，他就自己去创作出来，他一定要有业主，而且业主他必须去接受，对，所以我们是想在这个背景下去探讨说我们现在的思维延伸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个关于作品被有没有办法被实现这件事，据我有一个建筑系毕业的同学说，就是其实建筑系的同学很难一辈子花一辈子的时间，也很难做出自己的作品，因为真的要你们可能只能参与一个好作品，但是你要把你的名字把你的作品挂上你的名字是非常非常难的。对，那就是虽然有点小离题，但想说你们有没有对这件事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就是跟刚才讲到建筑的特性有关，
就是成本嘛，
它成本很高。然后那其实因为一个建筑师的成长历程，就是他需要的经验跟事物的累积其实是很长的，然后基本上没有个三四十岁应该很难有出名。
三四十岁都还算很年轻，
对，
至少五十，
对，
至少五十啊。但当然现在有一些新锐建筑师是可以关注，然后基本上如果以台湾的情况来讲，就是地这么小，每年盖的房子这么有限，那又这么多的学习建筑相关专业的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的名字挂上去说是他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他要做到非常顶尖也很难，因为你真的要让你的名字很响亮，你才有人业主会主动来找你做设计，否则他有另外的方法，就是一直去参与这种公众竞图，然后把自己的名声打开来，对，但是这个事情他同时又是一个风险，你花很多时间去，你要是没有标到，你就没案子。
对，
那公众竞图是指当你今天有一个想法，然后你丢图过去之后，你得到就是你标到了，那会有厂商来找你合作吗？
不是，应该说公众竞图是说通常是公部门，好，假设我今天我决定要在斗六盖一个美术馆，那我斗六市政府就会公开招标这个美术馆的竞图，那它可能是国际性的，也可能是国内的，然后他会公开这个资讯，那如果我有兴趣，我就会去参与这个设计竞图案，然后设计竞图案它就像是可以理解成像是在拼图了，它就是每个人去发表我的对这个美术馆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概念，我打算怎么去做，然后会有一批评审委员，那最后去决定说好谁来去做，哪家事务所来去做这个设计，对，然后后续才会有厂商的招标，这些东西是分开的，那其实反而是做这些公部门的案子你比较容易有一些名气，因为这些公部门的案子虽然有很多很繁杂的什么采购啊什么一些法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可以比较展现你设计概念的东西，对，因为你要不平常接一些案子，你做住家 住家基本上重视的就是我住起来要舒服，你很难说我要多概念。Oh. 所以你现在看到一些很有名的住家，通常都是建筑师自己的家，超棒。
哦，他自己的家就可以，他想盖什么就盖什么的，
或是很有钱的人，然后请建，非常有，像日本有很多这种，
就例如说安藤忠雄来讲的话，大家比较认知的明星建筑师，
嗯，
他其实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他觉得住宅是建筑最初也最后的地方，
嗯，
所以他每年一定会坚持做住宅案，那其实就有很多人会去找他做住宅案，嗯，然后也都很他啦，很他的感觉，这样子
很贵吧？
价格方面我倒不知道，但是就是他的手法，然后他去做，然后那个住宅就是会跟平常我们认知的那可能有不同，但是业主可能就是基于他的名气，会去选择我就是要给安藤忠雄做住宅。
那我可以讲安藤忠雄的坏话吗？就是
不行吧？
没有没有，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看过，因为我之前也觉得哦，明星设计师就是明星设计师，应该就是很了解法规，然后也很了解什么通风什么，所以他们的概念应该都很好。可是据我所知，就是安藤忠雄的作品有一些住起来是很不舒服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深入研究。
对，
不好意思，
其实你这个问题在后面有一个问题更好来谈，就是
那
个实际性跟感，就是理性跟感性的拉距。
那我们要晚一点谈吗？晚一点回来，
因为这个问题，
晚一点回来安藤忠雄这一块。OK， 那我们就拉回来，就是你们最后可能说是最后一次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挂上你们的名字，就是毕业制作嘛。所以因为他们两个人不是同一组，那就请嘉禾跟弘熙来介绍一下他们这次自己各自毕业制作的主题跟议题好了。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我们两个人的毕业制作都比较在所谓我们系上刚才前面讲的这种比较务实的层面上，
嗯，
尽量去有一些我们突破，有一些我们个人突破这样子，
嗯，
那其实过程当中会比较辛苦。那像我自己的话，我是做了一个我在潮林古道，大家不知道，在宜兰的一条古道，宜兰的公寮，
嗯，
我在潮林古道宜兰这边3公里的这个路段，
嗯，
去做了5个点的设计，
嗯，
那它其实是一个展览，它其实是用建筑设计去做一个潮林古道的展览，
嗯，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对，我觉得弘熙可以聊一下。
它是一个，不好意思，它是临时性的吗？
它其实是常住性。
哦，它是常住性的，了解。
那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呢，我是去，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条水圳叫做曹公圳，
嗯，
有听过？
有
凤山，
对，凤山。
哦
，OK，
因为我本身是高雄人。
哦，真的吗？
我家住在那个附近，
我在凤山出生的。
哦，那这样可能住得很近。对。然后我高中的时候跟朋友放学，就是有发现说有一条河流，它的基地本身就很特殊，
嗯，
就它被放在一条原本应该要是一条小巷子的地方，可是它却是一条河流，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一条这么特殊的河流在这边，然后结果我们再仔细去发现说原来它竟然就是曹公圳。我们想说曹公圳不是应该是历史上很重要的水圳吗？怎么会是被塞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对，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一直放在我的脑袋里面，就是觉得很有趣。然后等到大四找 BSA 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说还是我以这个为议题出发，然后看能不能用空间在它的岸边去放置一些机能空间，然后重新将曹公圳它该有的历史地位给活化回来，
嗯，
然后让人们重新去看见。
好酷哦！从高中想到现在，
对啊。
其实我觉得在进入毕业设计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迷茫阶段，
嗯，
因为你要自己去找题目，
嗯，
自己去设定主题。
对，
那其实我觉得毕业设计比较像是一个对自己生活经验的一个考验，
嗯，
因为如果你平常没有去关注到这些东西的话，你可能像我们建筑系，你可能很难找基地，很难找议题，
嗯，
然后到最后你做的东西可能会做后面自己都有点腻，
嗯，
对，
这种东西不能说要你现在想你才开始想，
真的，
对，你要想毕业设计题目，其实是就是你的生活经历
有没有累积，
对，你有没有累积，你有没有那个敏感度，
嗯，
去看到一些问题，这样子。
那嘉禾是宜兰人吗？
不是。应该说是我比较本身喜欢那种户外的感觉。
嗯，
然后我会注意到那边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国家级绿道计划的东西在推动，
哦，不知道，
绝对没人知道。
对，台湾中南三条道路，它是分成三条，然后它就是去串联那些古道，像是南部有从玉山走到台南外海的，然后中部是横跨整个竹苗，然后叫什么张之细路，
会走到死掉啊。
对，然后北
古道是只能走路。
走路就是它是一个步行者，为步行者设计，然后 北路就是淡蓝百年三季，那还有淡蓝百年三季又分北中南三条，那我的是在北路的末段，
嗯，
然后其实当初是先知道这个计划，然后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然后我想去走淡蓝北路，
嗯，
因为淡蓝北路它横跨一些九份啊、贡寮啊，然后一些梧桐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它有一些，我最早其实是觉得说它有一些矿产的东西，
嗯，
我在想能不能从这个矿产产业去下手，
嗯，
然后我就从花了大概三天从瑞芳走到宜兰那边去，
自己一个人吗？
自己，我跟我朋友两个人，我们就真的去步行去走那条，
然后露宿街头。
第一天住在一间佛寺外面，
好酷哦，超酷
了。那佛寺外面是指你们搭帐篷吗？
我们搭帐篷，
太
酷了。
酷了，
然后第二天是有住那个青年旅馆，对。然后就是
路上是有青，就是它的路上不是整路都是荒郊野外，就是、
应该说是路，它的路径是整路都荒郊野外。
对。
然后我们住那个佛寺那天是刚好有进到一个很小的，算是村庄，
哦，
然后就一间佛寺。那第二天是就是到宜兰，所以我们就先到宜兰市去住青年旅馆，第二天再回来去走另外一条回程。
哦，了解了解。
然后那个草林古道就是在那一天走回程的时候发现，因为就是在走整个过程中其实亲自去走基地，所以发现说这段它比较有操作的价值，
嗯，
就它有一些跟地景的连结，然后它有本身就有很强的观光性，我觉得可能比较去支持后续我去做我的题目，
嗯，
所以我其实不是一开始决定好我要做展览，
嗯，
而是说我先去了解基地，最后决定用展览这种方式去做，
嗯，
那大家可能听到展览，就是可能会误会，它不是说就是有台子然后放东西，它其实就是建筑设计，只是我把它称作是一个展览，对，其实我把它分成五个点，分别是什么场域的故事啊。古道痕迹的故事、历史的故事，然后跟场所的精神之类的这种东西，
嗯，
对对对，就建筑设计，
很酷。
比较好奇的是，你在走的时候，就是你是本来就打算是以古道这个题材当做你的毕业制作，只是还没决定好地点，
对，
所以你才想要就是实际去走访各地的那个就是古道的这种路途这样子。
对，
哦，
你是几月去的？
那时候是去年暑假的时候去，
啊，那很热。我想说，觉得冬天去北部
会很热，
冬天去北部应该蛮冷，但是
都走在那种
山
江里面，对，嗯，而且还有一段路，我真的觉得他虽然把它规划进来，但是就是整个超原始，那个草已经到腰间那么高，
太夸张了吧！
一根竹子在前面打，然后一路走过去，
那不是会走到怀疑自己走错吗？就是
因为他有那个 GPX。路径，所以我们就确定我们走在路径上。
我听你这样讲，好想去走，真的。
它真的蛮有趣的，
感觉比环岛更酷。
而且有一些，其实如果去走一些大家比较推荐的路段的话，就是沿途的风景也很好，感受也很好。
嗯，
啊，我走的是后面有一些是比较原始的路段，
嗯，
对，比较没那么观光。
啊，基本上路上都不会有其他人。你们
在比较热门的路段，
热门的点会有，
比如说九份那段，
金瓜石
哦，
多人。那这样走到后面草那段就没什么人。
但是它还是被归在那个路段路径上面。
对，
哎，欸，你刚刚说你们是需要半年做计划书，
对。
那你如果暑假开始走，等于说你计划书是已经做完了吗？
没有，就是
还是你回来再开始做计划书。
在大三下会先选定好指导老师，
嗯，
跟题目会有个初步。那我再去暑假的时候去正实际探访基地，最后决定这个题目。然后一路做到寒假，就是把计划书做完，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上学期三次评图都是在检讨计划书，然后最后是初步的设计概念，
在后面有压缩，
寒假就开始做设计，
后面有压缩，欸，
其实我们自己学生都觉得这个制度需要去调整，
对
对，因为你等于花了，虽然说是设计系，但是我们等于花了甚至将近超过一半的时间在探讨说议题性，
啊，
然后你的问题是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反而会觉得说到后面你真正能做设计的时间是很有限
的，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重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计划书它有存在必要，
嗯，
因为我觉得它某方面可以去自己去检讨说你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嗯，
因为例如说有时候你分析做一做就会发现说好我好像没有真的必要做这件事情，
对，
对，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 是，
是
对，就是比重的问题啊，就是
想象是很美好的，
对，
但是你实际去那个地方了解之后你发现他们根本不需要你来帮他们，
真的，嗯嗯。
公社好像也常会遇到这种问题，
对， 可是我觉得是设计系不可避免的。
嗯，
那我觉得计划书的部分就是，感觉我自己的想法是，目前是一半做计划书做完才进到设计。
嗯，
那时间其实很赶，但我觉得我倒觉得说可以跳着跳着，就是说我计划书我前面初步的我这个议题去讨论之后，
嗯，
我去想我要怎么去做设计，
嗯，
然后我后面再借由其他的分区去检讨
阶段
的设计，
阶段性的去
可不可行，我倒是觉得这样子的话还不错。
嗯，对啊，因为我以为你们是三下做那半年做完企划书，然后一年做设计。大家可能有些读设计系的人会知道，建筑系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他们的包含可能要做建筑模跟室，会看到室内的那种室内模，还有你们刚刚说的剖模，然后再加上他们要整理他们的基地分析，就是如果大家看过的话，那基地分析很可怕，就是要一整面可能三张 A0 海报以上。对，所以像这样的工作量，他们居然只说在半年甚至半年不到，如果寒假开始的话，一直到现在五月他们要开始校内展，那就是对基本上半年不到。
而且基本上设计是第五次拼图，差不多四月中就要定型，因为最后再来改一定来不及，最后就是在
四月中超级晚耶、欸
啊、
就是你们只剩下一个月左右时间可以做模型。
对对
对，
对，
而且你们的模型就是按照我以往看校内展的经验，你们模型都是 super巨，对
对对对，真的，对，
拿时间换来的，
真的是 super 巨那一种。
这也难怪我们常看不到建筑系的同学的踪影，
就是在校内还蛮边缘的。
对对，不是我们边缘他们，
是
他们真的该
边缘，
他们只能边缘自己，他们真的太忙。
很常会就是之前有些同学说被问说，设计学院读哪个系，然后说建筑啊，我们学校
英科有建筑，有
有
有，我知道我知道，
有这么夸张？
我可以提一个外话吗？这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台湾建筑系的传统，但是我有听说某些学校有的传统，就是学长姐的毕业制作的模型会找学弟妹就是来做，
哦，会，
所以真的赶不完吧？
枪模，
枪，
对对，枪模，枪模，我怕我讲错那个关键字。
不会，对，的确是，应该是建筑系都会有这个传统，
对，
因为应该是这个工作量的问题，
嗯，
而且再来加上说，其实我们从大一到大四就一直是窝在工作室里面，
嗯，
然后我们系的大二跟大三工作室它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连接，
嗯，
所以其实有机会去认识一些学弟妹或学长姐，所以在你
找救兵
帮助的时候，
哎，学弟这礼拜有空吗？
对，所以这个跟底下的
我们也曾经是那个枪模的，
对，
哦，
但是其实我们也会转换一个思维，就是说因为明年就要换我们自己了，所以其实
就多学习，
嗯，了解了解。
那不会有那种哦好衰的感觉，就是被找去。
不过其实都是自愿性的，
对，
嗯，
你说哎，他们会就是哎，学长，我看你这个工作量点，大家不要我来帮你，他们会这样子吗？还是你们主动提问？
应该说是我们会去找他们啊。可是有一些比较真的很熟，他就是说你有事想帮忙就直接叫，
嗯，
这样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看你平常的人际关系，
这有些很困难，要被边缘还是要经营人际关系，
尽量在帮忙。但是还是会有人就是没有人帮他相同，这样子比较辛苦。
好现实哦，
品德啊，品德问题。
那相信在座两位应该都是
有大概有算下
三
批三四
三打，
大概五个人帮我相同吧。
哇
哇，是很算很夯吗？
创作系的学妹帮我相同，
真假的？
创作系的学妹也帮你交，
那我
还帮你抢哦，
那个
学妹。
红溪的毕业生，我们刚刚没有多聊，就是
曹公正，
对，曹公正。然后那因为你有组员嘛，我知道嘉禾是一个人做，那你组员是 follow 你的题目吗？因为他可能不一定是高雄人。
对对对，我们一开始在就是我们说好一组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很大方面去找各个议题，然后来去跟老师面试。
嗯，
因为我们一开始在选毕业指导老师的时候是双方互选，就是我们学生可以选老师，老师也可以选学生。
哦哦，
然后老师基本上就会看你的议题，然后去探讨说可行性还有他感兴趣的程度，
嗯，
然后我们其实每个老师都有去面试过，然后我们自己谈下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曹公正做起来可能是最有趣的，
嗯，
对，然后很多老师听到我们选这个基地也会觉得说他们也会自己很感兴趣，
是有故事，
对，也很期待这样子，
嗯，
对。
那，像有什么其他提案是可能一开始你们觉得很可行但是最后被放掉了吗？
其他
去火星定居，
这怪了，太怪了。
这个可能我们自己想做，但是考虑到这个学校的校风，就先
你说火星定居吗？
因为现在对啊，人类已经
这个感觉比较像是树莓系的动画，
人类已经在考虑，
之前是有人做过吧？我不知道是国外的还是什么。
对，这个其实建筑系一样是可以去做的，
好酷哦。
大家可能听我们整个访谈下来会觉得说，怎么一下聊结构，一下聊法规，一下要聊火星定居，这其实就是
建筑系，
这其实就是建筑系前面聊到说会拆组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学科它其实南瓜的范围真的太多太复杂，你要把它拆分成最大的尺度就是都市，再到建筑，再到室内，然后有的学校有景观系，他们其实都是非常不同的专业，
甚至营建，
对，甚至
土木也，
对
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很庞大的科系，这也可能是。建筑师很难拥有一个自己名字的作品出来，
因为他真的是需要一个团队，
你要去知道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才可以把这些知识整合在一起。
对 okay. ，OK， 那我们刚聊完就是两位的毕业专题，当然后面也可以再回来聊。那我们接下来再回说到，就是更早之前，就是你们为什么进建筑系？我们刚刚也是在开录前有聊到，两位其实都是。高中的时期就有接触到建筑，
对，算相关科系。那我自己本身是读室内设计科，然后宏熙他是读建筑科，所以其实如果要在更早之前去讲的话，就是说国中的时候，我班导师觉得说我蛮有空间方面的潜力吧，他就建议我去读相关科系。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跑去考板金，新竹高工板金科，因为他那时候还要考。数科是画室内透视，我不好意思，我跟考，那还好我没上，
我没上，
对我没上，我跑去读了别的学校的室内设计这样子，然后就有点算顺理成章吧，一路上来这样子。
我自己会选读这个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家人，就是因为我爸妈，我妈妈她是做室内设计，然后我爸是工地工程师，所以我们整个家我从小就是在一个。
建筑师
问事情很方便呢、欸，
真的非常方便，很多同学都很羡慕。遇到设计问题就跟他们讨论，对，所以我其实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好
羡慕！我从小就是看着我妈熬夜在自主组画图上
啊，好可怜。
对，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的个性，我很早就发现说，其实我是对几乎凡事都感兴趣的。然后我一直觉得说，要我选择一个科系去读，好像很可惜，就是。放弃我其他的兴趣，
对
对，所以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发现说我是一个不喜欢做那种一成不变的工作，然后我就发现说设计其实是可以不但是保有我所有的兴趣，而且它 正好需要你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你才可以有很多很有创意的想法，
没错，
你对生活充满热忱呢、欸，
对，基本上
真的，你完全偏离那种现在走的厌世风，
然后我在每个选择的阶段，其实我自己都蛮。谨慎去考量，就是说，因为我对设计有兴趣，但是设计也有很多的类型，所以我一开始高中的时候，甚至也有考虑说是做平面设计、平面设计。但是家人给我的意见是说，其实你去做空间的设计，你以后要真的要转换跑道，你会更容易，而不
是
你只有平面的思维。
嗯，
对。那他们就建议我直接来读空间。对我最后也是蛮喜欢这个决定，
沉浸在里面就对了。
你是读建筑科，但你后来就是上到大学之后是读室内设计组，所以其实你还是对室内设计比较有兴趣，只是因为可能是学校高中选教学校的关系，所以只有建筑科你就读建筑科。
一开始在选择的时候，一开始在选择大学科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考量比较偏实际嘛，就是前面嘉禾有讲到说，台湾的地就这么多，你不能一直盖房子。那所以未来出了业界之后，室内的商机老实说会比建筑大，对不对？盖房子需求不比，因为很多房子一栋大楼里面就有很多的室内设计你可以去做，对，再加上它的速度会比较快，一栋建筑你可能要到三五年才可以完成一个案子，但是室内的话你一年可能就能完成三到五个，对，
果然是家人是相关的产业才可以给出这么实际的建议。那他们会毒舌吗？
其实因为是家人，然后基本上我的设计观念一定也会受他们影响，所以他们有什么想法其实都会很直接跟我讲，而且我也希望他们直接的很直观的跟我说他们的感受。那以前其实也会有过很在意他们的想法的事情，但是其实当学到一个程度，自己的设计思想逐渐完整也成熟的时候，你可以接受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就是跟他们聊天，
对，
然后他喜欢你的某些部分，他就喜欢；他不喜欢的话也没关系。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就想要这样子做。
我觉得他们的组成还蛮互补的，像爸爸是读是工程，
对，是比较偏实际，
比较实际面。
对，然后我妈妈就是做室内设计，所以他比较多感性的设计思想是他教给我的。
很棒哎、
欸，设计世家，
梦寐以求的家庭。没有啦，我啦比较就是希望家里有个给意见的人是不错。
对，而且我觉得这其实差距是，我是觉得蛮明显的，因为我妈妈就是室内设计嘛，当然我们家就是她设计、
嗯，
所以我也、
哦、
其实我也到后长大到一段阶段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从小住的家跟其他同学的感觉比较不一样，就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设计对于生活的重要性。
嗯、
对、
嗯，
因为在台湾，其实我们大家常常发现一个问题是，大家不会知道说空间有设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不去重视生活中的美感。
嗯，
对，他们会觉得说房子能住就好，然后功能性 OK 就好，
嗯、
但是其实我们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有在一个有室内设计、有美的环境中成长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樣
子
嗯，
真的。
你妈妈会看风水吗？
会。其实，风水到一定程度，我们也不会把它当成一种迷信，
嗯、
因为风水有些东西其实跟空间的感受是很直接关联性、
嗯。
例如说，床头上面不能有压梁、
嗯，
那自然而然。其实不需要去知道风水，你也知道说你睡觉的时候头上有一根梁，你
舒适性的问题，嗯，
或者是门冲，就是你的窗，或者是不能被厕所门、房间门对着，
嗯，
其实那种空间，你就算不需要知道风水，你也会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
嗯。
那有没有什么很酷的风水故事可以分享？
风水故事，
听说有一些、就是、对啊，有一些室内设计师或者建筑师就是蛮。
其实通常业主会去很要求要看风水，通常大部分是开店的
啊、
嗯，
做生意的，
对他需要知道财位啊或是什么的，对。但是通常住家的话，我是有听过我妈妈有曾经去接过一个案子，
嗯、
然后她在那个在看案子的过程当中，就是全程一直觉得很不舒服
哦。
我最喜欢听这一种了。
然后后来才走到出来看外面的环境之后，才发现说就是对面。被一个壁刀对，壁刀就是墙壁的壁，刀子的刀。
嗯，
就是我们说，如果你的房子对面的房子是刚好一条墙壁，不是跟你对齐，而是正对的空间，
嗯、
我们说这是壁刀。对、
哦，
但是我们自己在做设计是比较不会去考虑这个啦。
哦，了解了解了解。
可能出业界会比较有业主在意的话，你才需要去比较去注意这样子。
他就是如果你风水的话，就是一个在业界加分。但是他并没有到必要的一个能力。
对，更多程度是看业主自己在不在意。
了解。
业主很在意，他就会要求你要请老师来看。
嗯嗯
嗯。嗯，你刚好提到说，就是小时候会看妈妈在熬夜，你自己进这一课的时候会担心这一块吗？就熬夜很多，工作量很大。
他替我担心更多。
对吧？家长一定会担心这件事情。
他从小其实没有想要我成为这样子设计的科系、他也是。他就是没有限制我，但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跟他走上一样的路。他也一直警告过我很多次说，你读这个真的很累哦，而且未来不见得能很快赚到什么钱。
嗯，
对。但是最后自己的兴趣还是让自己选择这个科系。
因为宫崎骏也是超级不希望他儿子成为就是漫画家嘛，
动画师。
可是他儿子就是明明就是读景观设计，然后去后来就去做动画这样子，所以就。
父承子业，
还是下来了啦。对，还是下来了，还是
先上来，
直接上来。
好，那接下来想跟你们聊一下，你们平时会怎么样去充实自己的建筑或者是室内设计的品味？
这其实跟就是说，这应该是所有设计师的课题。
对啊，就是
对，我觉得。
但是因为建筑的话，你们比较多会去实际看建筑吧。
或是看一些庙宇之类的，
庙宇还是一些。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我们平常比较可以快速接触到的方式，就是看案例嘛。
嗯，
因为其实建筑它有一些相关的网站，
嗯，
就是上面就是会分享各种比较好的案例，都被贴上来，
嗯，
然后就去看。然后我觉得，去看就是说。去看他为什么好吧，我觉得应该是要问自己。
嗯，有在定期吸收案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很难去创造出你还不知道的事情。
嗯，
你一定是要被案例打开你的视野，知道说原来思想也有这种可能，
嗯，
才有办法在设计的时候吸收成自己的养分。
嗯，
我觉得说，与其说怎么去培养我们自己的品味，应该说这个是在你的 眼界被打开了之后，你的敏感度上来，你自己在生活中你就不断的会去吸收那些设计的要素。那我自己的话，我是有一些，与其说成长品味，我可以说是增加实力的一些小技巧。就例如说，我如果今天到一间店面，或是到一个场域，一个空间，我感受到那个美好的氛围，那我就要马上问我自己说，这个美好的氛围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自己会给我自己做一个思想的实验，就是我会在那空间里面试着拿掉一些元素，例如我把灯光拿掉，或者是把这个地板铺面的材质拿掉，然后拿掉之后，我在我脑袋里想象说，这个空间氛围还是不是一样好？所以我会这样子去找出那个空间所谓的让我感受到美好氛围的那些要素是来自于哪里。对，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认为对所有建筑系或设计系学生很大帮助的一个技巧是，因为我们在设计阶段最初期的时候需要配平面图，通常都是从平面，一定通常是不能说一定嘛，就是通常是从平面图开始发展。那你就要自己主动去把平面到实际完整立体的空间的这个差距做减小。所以我自己在一个好的空间氛围里面，如果我觉得它的尺度设计很好的话，我就会去把自动在脑袋里把空间转换成平面去看。如果我有纸笔的话，我就会假设我觉得这咖啡厅设计的很好，那我就要试着把它的平面图画下来或是记下来，这样可以加快我在后续在自己做设计的时候去缩短这个配置平面的时间，你对于那个合理性的敏锐度也会更快的提高，这样子。
这超棒的，就是刻意练习。
对，刻意练习。
OK， 那其实像这种东西就是全设计师的课题嘛。那你刚好提到说那个案例的部分，因为你们用案例这个词是代表这个案例它里面有很详细的妹妹嘎嘎嘛，就是你们会看什么？你们在看一个案例的时候会怎么看它？
应该说是，我觉得案例这个东西，我自己去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有两种。一种就是一栋建筑，我讲建筑，一栋建筑很完整的介绍，从它的设计概念，到它施作，到它之所以为什么精彩的细部设计，它会有一个很完整的脉络。那有些案例它只是一张图片，但是这张图片它你就可以看到说，例如说一个吧台，它就是一个吧台照片，它吧台是怎么做，它用什么材料，它这个材料跟这材料去衔接会有什么效果，你看到，你如果喜欢这张照片，你就会把它记下来，然后等到某一天你可能在做吧台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哦，还有这种做法，或者说是你会把不同的媒材接在一起，对，因为我觉得就像他刚才提到的，我们做设计基本上很难去
独立创造出新的事物，
无中生有，那基本上就是从各种旧的东西去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这样子，
那不是抄袭，就是
是一种寻求刺激的过程。
那你到现在还会有刺激感吗？我知道平面设计，像我比较喜欢平面设计，可能会很容易疲乏。那
对，其实你如果一直去看案例，你会被刺激到疲乏，因为你会，可是你越快，你反而会觉得说，这个科系真的玩不完。你有时候会想说，奇怪，这建筑已经大家研究这么久，会不会有那种想法枯竭的一天？但是没有，你越看，你会只会觉得说，这世界上厉害的人真的很多。对，你会永远赶不完。
而且你可能在每个时期，所以你喜欢的东西不一样，然后慢慢去转变，到最后你会有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看法，对，或者说是讲风格。因为像是建筑，它我刚才讲数位建筑，然后或者说是我们平常那种现代主义、国际主义的东西，然后到你刚才讲庙宇文字类的修复、国际修复，它的领域很广，那它又都各不同，所以 你会说你到腻了，其实我是觉得很难。
就来到下一个 OK。那我们接下来来聊聊看两位最喜欢的建筑师或作品好了，因为看这么多案例应该会有自己的想法，当然会有好的坏的跟那种很没有印象的作品。
对，好，那我自己最喜欢也最崇拜的建筑师是一名瑞士的建筑师，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Zumthor， 但是因为是瑞士名字，所以我不确定我发的这样子
Peter Zumthor，
对， Peter Zumthor。 那其实这个如果不是在建筑圈子里面的话，可能比较难去认识到他，但他建筑界算是非常有名，然后他也是前几届普利兹克奖的得主，对。然后我看他的案子，其实就是一眼与蔽之，就是真的很美，对。而且那种如果你在学习过程当中，你的美学程度不断提升，有些在你早期觉得很美的建筑作品，到后期你 会有一种可以看穿他的感觉。
嗯，
对。然后甚至你成长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就是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
嗯。
但是 P.U. 龙头的作品，你永远都会让他觉得，他永远都会让你觉得说，哇，真的是非常厉害。他运用材料的语言，然后创造出来的空间氛围，还有他的光线的设计，就是真的非常令人敬佩。这样子，他自己本身说他在做建筑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三个要素就是材料、光线跟氛围。
嗯，
然后你从他讲的话去检视他每个作品，他确实都在透过这三个东西去诉说他自己要说的事情。这样子，
你可以稍微拼一下 Peter 总统吗？想要回去查，是
Peter 就是 P T E R。
嗯。
然后 Zumthor 是 Z U M T H O R
T H O R
T H O R，
可以。
好，如果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去搜寻看看。
对对对，
然后要是我拼错就很尴尬。
没有，okay. 可以偷偷找一下。
那他有什么代表作是你特别喜欢的吗？他的哪一栋作品是你？
他有一些，
嗯，
他这建筑师其实很特别，就是他自己很挑案子。他不是每个案子都接，他感兴趣的案子他才接。
是他挑案子，不是案子
挑
他。
是他
挑
案子，
哇！
而且他自己很不追求名利，就是他在成为开业建筑师之后，他就把他建筑师团队带到瑞士的一个只有1000多人的小村庄里面做事务所。
真的哦？
对，
听起来好好惬意哦。
没有错。然后他有一个案子，在工法上面很有趣，就他在乡间做了一间教堂，然后那间教堂是找当地的农民一起盖的。然后他的做法是，他先用树枝叠好这个教堂的内部，
嗯，
然后再用水泥一层一层的把那个树干灌起来，然后灌好之后呢，再从里面点一把火，把所有树干都烧掉，然后那样子水泥就会
留着痕迹，
天哪
的焦痕。然后他在空间的配置上，从门口进去是先从低到天井，就是雨是可以直接下进来，
嗯，
所以你在进去那个教堂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种幽暗跟那种苦闷的感觉，到最后再从天光的解放，
好鬼哦，好厉害哦！
你光讲的就觉得很厉害，
讲的就好厉害。
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的观众听众是可以自己去查查看啊。
那栋建筑物叫什么名字啊？
我们现在大家拿起了手机开始，
我真的听到我就想知道。我觉得你这样讲，我觉得很酷了。不愧是建筑系给出来的私房名单，像我们都知道一些比较有名的。
我的康是什么思想性？
他现在还在世哎、欸，
还在世，
还在世。
還在
世没有啊、就是，
彼得·祖姆托。
对，如果直翻的话是。
你是说这一栋吗？
对对，这个空间，
它
是
哇，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就是树枝的一些纹路堆出来，
烧完之后剩下的。
好美哦，天哪！
哎、欸，他这样子哎、欸，
就是他在讲材料的本质这件事情。
对，所以像我刚刚提到的，他用材料、光线跟氛围去做，他这个案子其实就说明他这三件事情。
嗯，
对，首先是材料的那种给你的那种感受性。
嗯，
对，因为我们、学建筑人其实是知道说每个材料它都与生俱来有一种表情，像是木材，然后他很强调的所谓材料的真实性，
嗯，
它都会给我们产生一种空间的感觉。
嗯，
这都是我们在设计上可以去运用的素材，去创造出我们自己想要的空间氛围。对，
了解。那嘉禾呢？
我自己的话，我是很喜欢路易斯康。
路易斯康，
路易斯康可能大家比较听说，
有哎、欸，有一点点耳熟。
我喜欢他是怎么讲？他其实这样讲有点夸张，他被称为建筑哲人啊。
建筑哲人、
啊、
哲学的那个
哲
人吗、
我其实很喜欢他去追求建筑的本质这件事情。
嗯，
因为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些经历，他最后就得出一个结论是说，他觉得建筑的本质就是所谓的那个永恒。对，
永恒。
对，他因为他去看了所谓的希腊的那些建筑、对，那对他影响很深，他觉得建筑应该是有一种接近永恒的状态，
嗯，
然后他所做的设计其实都是很纯粹，
嗯，
然后我觉得跟刚才他讲的那个 Peter 很像，就是他们都在追求，建筑的本质这个东西吧，
嗯，
建筑的本质其实就是空间、光、材料，
嗯，
对，他们都在追求建筑的本质。那刚好我们两个也都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建筑，
嗯、
然后像是康的话，像是讲过。 他讲过一个关于材料的话，他在某一个大学的演讲讲过，他说他今天如果要做一个拱，
嗯，
然后不对，应该说他决定要用砖这个材料，然后他就会说你要去问砖，砖想成为什么，然后砖心里想说我想成为一个拱，然后就说嗯不行，拱太贵了，对，然后我们用别的东西做好不好，然后砖会跟你讲说我要成为一个拱，所以你就必须用砖去做，他的这个很
有点悬，
很荒谬，
小悬小悬，
意思就是说你其实要去听材料的声音，像嗯，就是跟刚才讲材料，它都有自己的，
其实一样的意思，
对，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好酷哦，
有
他好酷哦，
因为比较酷的方式讲出来
吧，你是自己也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其实蛮夸张的。
对，他们建筑师其实真的跟材料之间都会有一种对话关系。
嗯，
像我讲刚才那个 Peter 总统，他也有一个算是他的成名作，也算是他得到普利兹克奖那个作品的，
嗯，
那个设计案，就是一间温泉浴场。然后它是一个方体的建筑物，
嗯，
然后他在做那个温泉浴场的时候，他其实在工作室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一个材料，一种砖墙去，一种石头去做。然后他甚至那个作品到最后盖出来之后，他到现场，他真实去看到那个材料样貌之后，他甚至有点生气，
嗯，
因为他觉得这个材料太美，有点甚至大声
亵渎
他，
嗯，
不是说亵渎，有点比他预想的他发出的声音还要大，就是超过他的预期，
嗯，
对。
他想要就是重新，他觉得他是觉得他的设计不够，这个材料太比较好，还是他的设计？
他有问他的砖想不想要成为海水？
对对对，他
应
该是说他觉得材料强过他设计。
哦，就是他觉得他低估这个材料，所以他可能觉得他的设计不够，不值得用这个材料去做的意思。
这样讲是夸张一点啦，因为他也是有点半开玩笑性的话，但是他不想表达就是说，他们建筑师确实。
材
料对建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要素，
嗯，
好像还有那种小三的关系，
什么？
我觉得好听，好酷哦。
我刚好查路易斯康，然后他做了非常多拱形的设计，
也不是说拱形，
拱就
他做了很多
曲
几何，
对几何
對，他很喜欢用纯粹的几何去做，
嗯，
例如说孟加拉国会议堂，
嗯，
你去看就可以发现就是一个。
永恒
多几何形真的很大，然后你会感觉到一种建筑的庞大跟永恒性，
嗯，
然后它开那个口是一个很大的圆，
嗯，
一个很大的三角，然后当光从这里进来的时候就会那个
吸力
很神圣，对，因为它有一部相关的纪录片是他那个是说康的私生子，
嗯，
去拍的影片叫做
寻父之旅，
我的建筑师寻父之旅，
嗯，
还有去走过各种康有名的建筑，然后去访谈，
嗯，
然后其实看到最后面，其实有一个很感动的是说，孟加拉国会议堂里面的人去跟他讲说，
嗯，
这个东西它不只是一个建筑，
嗯，
它康给了他们民主，因为那是一个国会议堂，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可以去
说出这种话，
对，说出这种话，然后去，
这很感人，欸，
建筑师到
真的真的真的，
建筑师其实。第一个是他们一定有满足他的要求，
嗯，
满足业主要求。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真的觉得这个建筑师对这个建筑的处理，他们很喜欢，
嗯，
他们才会有办法去讲出这种话。
嗯，
好伟大的感觉，突然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
他就是算很早就过世，
嗯，
57岁了，
很早。对，他跟因为我知道建筑师不多，他跟 Michael Graves 是同一个世代的吗？还是同一个系派？因为他们都就。我知道吗？不是，我没关系，我只是以前有不小心看到过这个设计师，然后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也会做跟建筑相关的 research， 然后我就去，嗯，就是去那种找到说美国十大有名建筑师，然后就开始去看他们的作品，然后
那台湾的呢？
对，我
大家可以聊一下。
对啊，台湾的我真的就是真的都叫不出名字，对啊，你们可以推荐一下吗？
好，
那我们现在直接讲这个吗？
对，就不要理 Michael Graves，
他会直接进入一个一个领域。
对，
好，
嗯，领域有怎么说？
你说
就是前面你有讲到说庙宇，然后说设计有没有机会被就是没有灵感枯竭？但是其实我们觉得，就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觉得完全不可能，因为像是直接讲一个很简单的议题，就是我们台湾没有一个属于自己建筑的样子。
嗯，
你去看很多大楼新建案盖好之后。他对广告跟你说这是什么意大利风，
嗯，
什么欧洲钢石城堡，永远不会跟你说这是新
台式建筑，
超多
台式，
嗯，
对，超多经济的，超多日式。
所
以其实很多台湾建筑师现在在做的是，他们试图去找说长在台湾土地上建筑应该要是什么样子。
哦、
嗯，
对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台湾的新乐建筑师在做这件事情。那其中就有一个我们最近比较关注，
嗯、
然后他同时也是因为他有盖了一个建筑，去讲述这个事情，就是邱文杰。
嗯，
对，
然后他在台北芝山做了一个建筑，叫做山屋口口。
嗯，
它是一个复合式的展示空间吧？
对
对，那它其实就是去运用很多我们在台湾会看到的
很轻的材料，
对一些建筑的元素，
例如铁皮、钢构、
嗯，
基本上用铁皮、钢构来做这整栋建筑物、
嗯。
那他在表达就是说，他觉得这就是台湾的铁皮屋。
嗯，
然后他看台湾的招牌，很多建筑物的外加。
嗯，
他就觉得说台湾的建筑是一个很轻的皮层，很轻的建筑物。
嗯，
然后他想表达就是，这或许是一种可能，是台湾的土地的建筑物，或许是这种样貌、
嗯。
他在提出的是一种可能性。
嗯，
就是其实他在分析这个台湾环境，其实有一段时间，就他觉得他的观点是说，他觉得乱并不是什么缺点。
嗯，
他觉得乱不是问题，脏才是问题。所以乱中其实是会有一个美感、
嗯、
所以他才会用台湾平常我们会觉得乱这种东西
铁皮加盖的那一种
对这种东西去做然后管线外露、
嗯、
他会用这种东西最后去呈现出他的那个三五口口、
嗯、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有去那实际去那地方听了一个讲座、
嗯、
就是有他因为他那时候办了一个礼拜了
座谈、
欸、很多个礼拜的座谈然后我们去参加其中一场、
嗯、
那其实他就在讲说当他走出这个建筑物走到街上往回看，基地旁边刚好有一根电线杆。
嗯，
他说电线杆已经完美的跟他的建筑融为
一体。在一起，
他说他成功了。他说他看到这个就知道他的建筑就是。
你拍照不再需要去闪电线杆，你就觉得这就是台湾的建筑。
最台式的建筑，对不对？
嗯，
听起来好感动、哦。
像前面那个皮特总统，他其实就讲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你设计建筑物设计完之后。那栋建筑物要像从那个土里长出来一样很舒服，但是你去看很多台湾大楼的建案，你会至少我们学建筑的，我们会觉得说它跟土地有一种
很不舒服
的脱节感、
嗯，
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东西不是台湾的，
嗯，
对，所以现在很多台湾建筑师其实就是在试图回应这件事情。
嗯嗯，你们是说你们有亲自去看那个山屋口口的作品，山屋口口，那你们现场看的感觉怎么样？
很，
它在结构上是符合的，对吧？
这肯定是符合，因为它都盖出来。
对，
因为邱文杰他本身其实是一个有名气的建筑
师。
嗯，
然后感觉是怎么样？其实是比较早去有感觉的，反而不是对建筑方面、
嗯，
是对他的这个想法、
理念、
他的理念。
嗯、
他理念其实很打动、嗯，就是说，
我觉得终于有人提到这件事，
觉得说这个建筑师的。理念我们很喜欢、
嗯、
因为他在试图找到一种属于台湾的建筑对然后这点就是对我们学生来讲可能比较冲击性吧因为毕竟平常在学的都是外国的案例、
嗯、
外国的东西、
嗯、
可是却有台湾的这种本土的建筑师从国外回来愿意去找属于台湾的建筑的样式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真的走进里面就是会身为一个本土的台湾人真的会很有感觉、
嗯、
就是他有一些钢板的东西，然后有一些对元素的转化，然后你甚至可以看到他故意把，他有一支钢的旋转楼梯，他故意把那个外面的接面的焊接点露出来。
嗯、哦，
对，他有说他是故意把它焊的很明显，
嗯，
因为那就是你平常会在街上看到的东西，
嗯，
但是就是这种有一点粗犷的表现，然后反而去真的让我们看到说他怎么把台湾环境的乱。变成是一种美的东西，
这才是台湾风格的感觉。
对，就是说这个真的，
它是把台湾的乱做成一种乱中有序。
对，
我听了，我真的很想去看。我新一代那时候，我一定要去台北去看一下。
真的，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会觉得很感动。因为你刚刚讲一句话，我觉得我蛮重的，就是说现在建案的广告都是什么欧风、意大利风、日式的，就是真的没有属于一个台式建筑、
嗯。
大家讲到台式建筑，都只会想到什么传统的三合院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我听到有台湾设计师会用一些现在的铁皮元素，或者是一些比较乱的元素去做，会觉得他是真的是一个台湾人的设计师、欸。就、
嗯、对，
很感动的感觉。
尤其是像顶楼加盖是台湾才有的，因为台湾地很小。
对
对对，那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你们有自己对台湾的想法吗？还是你们的想法其实就跟他的想象是一样的？
嗯，其实老实说啊，就是这一刚开始是只会批评，就只会觉得说台湾就是很乱嘛。就是多到都贴、
很难看到优点，
就是、很难看、
对。
但是去接触到他的作品跟他的理念之后，就发现说，其实
是有这个可能性，
对，是有可能性去对他做出一些改变的。就是不是不要只会一直抱怨他，我们应该试着去找出一些可以改善他的状况。
而且我认为在室内设计方面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趋势。
嗯，
有一种趋势是慢慢把老台湾的元素给重新找回来，
花窗，
对，花窗的花砖一些
模式字那种，
很有名的那个
本市，有一个室内设计公司叫做本市室内设计，
对，最近蛮有名的。
然后他们在做的东西其实就是把老台湾元素重新找回来到空间里面，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他们的 IG， 就打本市，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设计，是真的蛮厉害。
本市。本市的市是事情的市还是室内设计？
有本市
哦，
有本市那个。
哦，我好像有在某个展场我看过他们的，
然后他们
宣传片。
室内设计也是会跟平面设计，就是品牌设计结合，所以他们帮很多店家做的设计，你会就是感受到那个一体性。平面跟空间是一起。
他们也是一个跨领域的工作室，就对。
他们其实也是建筑出身，主持人。
然后他们听他们当初的故事是说，就是在建筑公司画图画到觉得很乏味，然后
对，因为其实他们就是待大公司，他们待大公司，他们就觉得说大公司分工分得很细，你画停车场，你就是一直画停车场，
有
画楼梯
就
一直画楼梯，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感觉很不喜欢，所以我决定跳出来，然后跳到室内设计去做。
他们的出发点也是想把台湾的那种属于台湾的建筑元素给找回来，
应该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吧，就是不想要一直做重复性很高的事情，但是真的有勇气跨出那一步的很少。
尤其是当一开始接受这种设计教育的时候，反而要这样你回去一直都弄一个东西，有点不自在。
真的，
像山屋这样的作品，如果是我可能会觉得它比较归类于感性偏多的作品。那因为刚我们有聊到说，其实它的机能性比较少，现在是作为一个纯观赏的空间，或是给展览的空间，也就是说它不是 for 住家，也不是 for 开店。
我觉得它在要做一个这样子的理念的起头的时候，因为它势必是一个实验性的建筑。对，
实验性，
对，实验性的建筑，就像我前面讲到，很多建筑师会用自己的住家来当做一个实验性的建筑。对，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安藤。他的第一个那个房住家也是，他就是这种实验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三户口口也是一样，他就是去实验说邱文杰他对于台湾这种看法跟他的这个转化是否是成功的，那事实上证明其实我觉得也蛮成功的。然后他后续的他最近在做那个中国医学大学，
中国医药大学，
对，中国医药大学的那个大楼，他其实也有用了一些这种手法进去，
就是在外面加一个很轻的皮层。
对，所以就是他去做实验性之后，那他怎么把这些东西
融入？
对，实际上的去返回到真正可以使用的状态。
对，
因为像老实说，三屋他哇，那个楼梯真的超级小，
没有错，
它里面有两只楼梯，一只旋转楼梯，然后一只就是方的回梯这样子。哇，它那楼梯真的超小，一只只能走一个。
没有那个方的楼梯的话，那栋建筑法规应该就是不合格。
对。
因为你逃生的话，地震来你不能搭电梯，那楼梯不可能是。
那种建筑一定不会有楼梯，不会有电梯吧？
那栋建筑
还有电梯，
因为它是展览空间，所以它有考虑到。
哇，那很厉害，
我想这样，好想去，
好想去。那我们刚刚就是聊到感性跟理性这一块，然后还有安藤忠雄跟邱文杰的作品，所以就回来聊关于作品的，就是它美观、它有名跟它是不是真的实用，其实是两回事。对，那刚刚有聊到安藤忠雄跟邱文杰，那你们有没有想要特别聊安藤忠雄或是谁的作品？
还是你们会觉得这样有点？
是，还就是应该说
是一个讨论啦，不是说批评什么的。
感性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就是这两个东西，它在设计的阶段，一直是在心里一个平衡的走，
对，
就是看你这次的作品是比较偏向哪边。
嗯，
那我们在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大程度是看这个案子本身，它的 当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然后他盖在哪里，
嗯，
这边就会揭露很多他这次这个案子应该要偏向实用性还是感性层面。
例如说如果他是一个文化博物馆，那他可能就会比较感性，
嗯，
那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工厂厂房，那他可能就是理性，
嗯，
然后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理性或感性这种东西
你很难去清楚，
对，很难去
解
定定义，他不如说是实际上的技术跟你的想法有没有办法去结合，因为有时候很因为有时候理性会有一种理性的美感，
嗯，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纯粹的几何元素去做出一个空间，它也会有它的感性的那一面，它有它的神圣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或者是结构，有时候一个案子的结构，它的结构本身就有一种结构之美，
嗯，
但是那个东西你要说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归在很
理性
的
部分，
所以这东西其实是有一点模糊地带，或者是我先举例说要盖一个宗教性的空间，
嗯，
那你像我们前面提的那个教堂，
嗯，
那他把那种很感性很神圣的东西做出来，那对宗教空间来说会不会那其实是理性的，就是应该要有这一块，
他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对
对，
没有一个绝对
的答案。因为他的案例是路斯一教堂，
嗯，
路斯一教堂它是教堂嘛，教堂
你说东海大学的那个，
对，东海大学，
嗯，
本来想说它应该是会有一个比较感性的神圣性的空间，
对，
但它的神圣性它是用合掌这个概念，那它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用一个有点类似格子梁的那种结构，
嗯，
去把它只有两四片板，它只有四片板，
嗯，
它没有梁柱系统，它只有四片板这样子去撑起来，
嗯，
它就是用一种特殊结构，而且在室内它的这个整个结构是可以去看见，它同时也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它同时也表现出了这种感性的神圣性，
对
对。
那我其实问这题就是非常想知道，那其实我问这问题是想要知道说，因为我们知道安藤，有些人可能会知道安藤忠雄的住家常常会有时候会有些人会觉得就是住起来没有那么舒适，那你们觉得对明明就是设计住家可是却可能住起来没有那么舒适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嗯，其实安藤忠雄他自己有讲过他的住宅不适合住人，对，然后我觉得啦是说可能像安藤第一个住宅就是住吉的长屋嘛，
嗯，
然后也是他有名的一个案子。那我觉得那个住吉的长屋，其实我记得后续是有屋主有在抱怨不好住这件事情，
哦。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讲的话，其实安藤是有一点有错啦，毕竟你
有一点建筑师自己的任性，
对对对，有他的任性在，嗯。但是如果说后续的住宅的话，我倒觉得还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安藤会这样搞，你还来找他做设计，
那
你
就是
他那个名气，
对
对，你就是想住在安藤忠雄设计的房子，
嗯，
所以我觉得后续倒比较还好。
而且事实上，他的业主其实不会因为不好住，所以去改变他的设计。
嗯，
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个理性跟感性的轴，你要怎么去平衡？有时候我们甚至有想过一种可能是，也许那个案子美到你愿意为了感性去牺牲一点理性，
嗯，
你愿意去不方便一点，
可能带人家住，不然你家的时候你会被撑伞。
对，像住吉的长屋，你从前面走到后面下雨的话，你还得撑伞走过去。但是业主愿意为了他这个美
撑伞
这件事情，对，愿意为他撑伞这样子，
这很悬。
这有点像是对设计的执着，欸，就是他不想要因为可能住宅的方便性就屈就了自己理想中的这个设计。
这其实很偏艺术面，
对，甚至可以说他就是因为他这么任性，他可能才有今天。
嗯，
对，
很有可能，
真的比较像是一个艺术家，也不能说他不是设计师，就是他偏艺术的成分是比较高一点。
嗯，
因为建筑其实本来就是包含理性跟艺术这两块。
嗯，
在理性、在法规、在结构这方面，你是可以透过学习去学完的嘛？
对。
但是艺术性的表达是完全看建筑师个人，所以其实我们都觉得说艺术性才是最珍贵的。
了解，
有那个 Gary， 你知道迪士尼音乐厅。
Frank Gehry
他就是很常用一些
很自我
很自由的曲面去搭设他建筑的外观，
那，嗯，这样难度很高，
对，难度很高，
嗯，
但重点不是难度，重点是那个东西很两极，
嗯，
喜欢的很喜欢，
然后很不喜欢就说这就是炫技，很绚丽，
对，他就是，
嗯，
然后而且这个最早还因为那个
哇很炫，
很亮，
很炫，
然后
造成周围建筑物有光害，
嗯，
所以他们要把那个抛光金属给磨雾，让它不会反光。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看迪士尼的音乐厅，就是它就是一个，你会想哇，怎么会有音乐厅这样盖的感觉？
是这样，
哦，
也是他做的。
这有一个，我如果想象我靠在那个外墙会热死，就是，
对
对啊，会烧，它会烫到。
他自己讲完，他自己 盖完然后落成的时候，他自己都心里想说，我到底怎么盖出这个工
艺？他有什么设计理念吗？就是会用做成这样，
还是他就是我喜欢？
其实他古根汉跟迪士尼乐厅，我不太知道他设计理念是什么，因为他后面就变得有点，我觉得他的表现性变得有点太强，
对，有点像是在，
可是
他找到自我的风格。
他最早的那个跳舞的房子其实还蛮像。
嗯，跳舞的房子我知道，
可以查一下跳舞的房子。我觉得那个就
那个超
帅，恰到好处。对，但是后面那个太奔放了，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纯粹的东西。对，太
这个超酷的，这个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我之前是我们课的设计高中，我就是拿这个当那个提案的那个，我觉得超酷的。
他是不是就是很开心啊？他其实蛮开心的吧？做后面两个作品，就是对他来讲，跳舞的房子就普普的。
啊、所以不晓得他到底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到底要怎么当一个建筑师，可以当到爱怎么做怎么做。
对啊，
是蛮厉害的。
所谓明星建筑师现象，
像这种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感性的发挥，对不对？
对。
其实台湾平面设计师也是有一些是不让人家改稿的。然后，对，我们也会想说，就是所以是不是其实不改稿比较？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跟业主之
间，我自己的想法，我只会觉得说，今天我们是设计师，但业主他想要什么，我们可以试着说服他，但是他如果没办法接受我们的说服，我们还是得照他们的意思啊。
嗯，
毕竟他们是出钱的人，
对，
所以
但是其实我妈妈。针对这个议题，他有特别教过我一个观念，就是他说你还是要尽力去说服你的业主，因为你今天他会找你是设计师，他会找你来做，就代表你的设计水平一定比他高，
他有部分信任，
那他还要听自己，那你就自己做就好了。
对，没错，没错。
如果我们大家设计实力都有十分的话，我们要去看这个业主自己有几分的设计功力，你不能，如果他只有五分，你不能给他十分，你可以把他拉到大概七分的位置。他又觉得说这个东西超过他原本自己的实力，然后他又不会看不懂。如果他只有五分的设计实力，你给他十分的美，他是看不懂你的东西的。
哦，这是一个平衡点，对不对？
蛮好的想法。
我妈妈其实是教我说要去教育业主，对，你要尽力的去说服他，就算他，除非他真的很不听劝，那就真的
有些人就是很，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平衡点。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两个明星建筑师。感觉起来是比较大的情况是业主去拜托他做，
对，
所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
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
我就想要盖跳舞的房子，我就想要盖那个。
对啊，我就想要这样盖、啊，你来求我的、
啊。對那人红就想做什么都可以任性了、啊，
没有错。
好，那我们刚刚聊到几位比较有名的建筑师，所以就会带到关于你们未来有没有要考建筑师这一块。因为据我们所知，台湾的建筑师是有执照的，然后还有室内设计师也有执照。
嗯，
对。
考建筑师吗？
当然不考建筑师也可以成为建筑师，对吧？
其实坦白说，我们两个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还没有办法考建筑师。
嗯，
因为考建筑师他必须是建筑系。或是像我们学校，它分组，它必须是建筑组的，
没错，
毕业才办法考。那我们
要修一些课程，
对，要修一些相关课程。我刚讲，我们两个都是室内组。那如果我们想去考建筑师，我们就要去研究所去读建筑的研究所，那出来就办法去考建筑师。
嗯，
然后其实考建筑师这件事情，要不要考，其实大家应该多少都会想要考吧。有那个证照，当然比没证照好。但是其实可以讨论一点，是说有时候有证照不等于
有设计师，
对，有设计师，
嗯，
对，因为其实设计实力这种东西是证照没有办法考核，
嗯，
他在考设计的时候，他只能考你东西合不合理，然后这个设计是不是 OK 的，他没有办法检验到美感的部分，
嗯，
对，
所以他就是属于一个比较理性的考试，就对，
对
对，
他基本上他的功能就是，可以开业，然后
你盖出来的房子不会倒，
就了解一些法规。嗯、
所以其实你没有建筑师执照，你一样是可以做设计，你只要跟别人借招来，跑一些文件就可以。
那建筑师执照这张证照，对于就是业界对于这个行业，它会是一个业主很看重的点吗？就是如果我今天有执照，我面试我其实是很加分的，还是用作品集说话，就是我作品很丰富，但是我没有执照。
我相信一定是业主先作品先吸引到业主居多了。
哦，
对，
嗯，
他们应该是不太。
如果要讲业主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比较不会存在，因为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开业，代表说 你已经有办法搞到建筑师执照，
嗯，
你只要可以开业，不管你是跟别人借还是你自己的，
嗯，
所以业主只会看你设计来找你，
哦，
对，
嗯，
那你讲说如果找建筑，如果有执照会不会比较好就业？那基本上有建筑师执照，
基本不求持久，
对，基本不求，就是你都已经可以自己开业，
嗯。
我是知道有人会把它借出去，然后一个月好像蛮多钱的，
对，但那个就是要承担风险，因为名建筑挂你的名字，
如果出事就是要找那个
名字，是你的名字在担的。
哦，
室内设计师执照又是怎么样的状况？
其实室内设计师执照它现在其实只是乙级证照，
嗯，
然后它也是你可以开业装修的，然后室内装修许可需要这张执照去登记，
嗯，
然后目前来看它其实是排在建筑师执照下面，因为建筑师是甲级，
嗯，
它是乙级而已，
嗯，
所以你有建筑师执照所有室内设计相关文件你都可以过，但如果你有，你只有设计室内设计执照，你就只能做室内装修的部分。
等于说，如果建筑师执照，我就可以同时做建筑跟室内设计。但如果我有室内设计执照，我只能做室内设计。
对，你不能动到任何建筑结构相关的东西。
这样是不是对室内设计的很不友善啊？就是因为感觉建筑跟室内设计，他们两个就是是息息相关，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谁强谁弱的感觉，就是两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这边其实就可以看到说台湾整个环境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因为建筑跟室内其实他们应该要是一体的东西，
对，没错，
但是可以在台湾看到说它是变得很分离，
嗯，
但是其实中间主要是因为工时然后还有法规等等原因，
嗯，
所以造成他们两个很分裂，但是这其实是非常不好的现象，
嗯，
因为常常有建筑开一扇窗，但你做室内的时候又把窗户封起来，不管是人力还是材料都是浪费嘛，
嗯，
对不对？
嗯，没错没错，了解。
嗯，刚有聊到，其实两位都比较偏向于觉得室内跟建筑不应该分得这么开，不管是执照上，或是在校内的组这样子。
对，
对，那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嗯，因为基本上你不可能只做建筑而不去管室内的东西，
对啊，
然后你也不可能做室内的时候把自己封在里面不去管建筑的立面，
嗯，
然后周围的环境，
对啊对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蛮尴尬的，
所以它必然是一个议题，
嗯，
那我觉得在台湾它会分得这么开是因为室内的其实市场
大，市场比较大，
嗯，
这也是最主要的原
因，嗯，因为台湾有很多的老的房子它等着
被翻新，
对，它在翻新，
嗯，
它去做室内设计其实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然后又比较快速的方法，
嗯，
所以其实室内设计在台湾是比较有市场的。然后，其实执照的部分，它是我觉得它是另外一个，应该是说，建筑考的执照的内容本来就比目前室内设计执照深，
嗯，
所以它在室内设计之上也是
合理
的，理所当然的。但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最主要是在学习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分这么开，
嗯，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把室内设计系拿掉，
嗯，
而是说学室内设计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嗯，
因为其实很常会听到一些同学说那是建筑的东西啊，我干嘛要去管，
嗯，
什么，为什么不能只做室内设计就好，就我觉得这个想法它是非常不应该，
嗯，
就是说你如果不去懂整体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去回应，
对，你等于把自己的天花板给限制住了，
嗯，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比较不好，
嗯，对，像你刚刚讲那个开一扇窗封一扇窗，其实蛮常听到，
蛮吊诡的。
对，但是这个状况是这样，就是假如说一栋房子建筑师先盖好之后，然后才会联络室内设计师，而室内设计师其实很少再回去找建筑师讨论。
很常有业主，例如业主如果自地自建的话，
对，
建筑师跟室内设计师很有可能就是分开。
哦，
其实有一些事务所它是
联合
会合作，
对。
哦，
就是室内设计师跟建筑师会合作，所以在刚开始阶段，
这样就比较好讨论。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是，台湾基本上算是台湾第二现象，就是毛坯屋这件事情。
什么屋？
毛坯屋。
毛坯屋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房子通常是集合住宅，我盖完之后，我室内只有完全没有装修，就是只有刚灌完的水泥的地板、墙、
嗯、
子、
嗯、
毛坯屋。然后你因为卖毛坯屋，一个它比较便宜，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业主进来，他可以用他自己喜欢去做室内设计，所以这也会导致说，他室内设计跟建筑不是一体，然后室内设计的市场因为这样子，所以也很大，
嗯，
对，因为你可能建筑就只有一个案子，可是里面却有几十个、几百个室内设计的案子可以去做，这样子。 嗯，然后就会发生，但是如果防飞武器发生刚才那个状况，就是说室内设计进去评估之后发现有一些开口他不喜欢，
嗯，
或是很常会听到就是说什么阳台外腿或什么，
哦，
但是其实现在新的是大楼比较不会让你去动到外观，
嗯，
对，
了解。那接下来我们来为就是高中职的学生们来服务一下，如果他们现在正在面临选系跟选大学的话，你们对就是想要进建筑系或室内设计系的学生有什么看法？不一定是进云科，可能是这个领域。嗯，对，
我觉得如果要读建筑的话，我现在就只统称讲建筑好了，建筑跟室内设计。如果要读建筑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好好想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喜欢。
嗯，
因为可以从每个学校的这个休学率、转系率就看得出来，
嗯，
这个系它是有一定的艰苦的程度，
嗯，
对。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自己还不确定，有一点兴趣，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因为毕竟高中生能接触到的也很少，
嗯，
就不妨先读读看。但是如果真的不喜欢，也不要怕，就直接转走就好。
对，
对，因为不要觉得说好像
学了没用，
对，不要觉得说学了没用，或是好像啊这样多别人一年什么的，其实这没关系，因为我是觉得说，学到的东西是不会背叛你的，
嗯，
你就是多学的，你不是比别人多读一年，你是多学了别的东西一年，
嗯，
你学到这个设计思维是可以在各个方面领域都可以去套用的，
嗯，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读读看，然后看自己真的喜不喜欢。但我觉得要讲的是，如果到时候真的不喜欢，我真的觉得不要硬撑，
嗯，
对，
就看着大家很多人撑得很痛苦，但最后还是走了，
嗯，
那
自己毫无
放心，对，只花了更多时间。
你们最晚走的有几年级的时候走的？最晚
基本三年级吧，
三年级
，
三年级。
你到大四开始的，你应该就是
就
单向，
想必两位都是对建筑非常有热忱，才能
有吗？
应该说是有时候有，我自己的情况是越读越有趣的，
哦，越读越有趣。
对，因为你，其实我是从比较小的东西进来嘛，我说从室内设计，
嗯，对，
那高中时的室内设计其实不会讨论设计这件事情，只会讨论一些比较实务，
嗯，
然后进到大学就是接触到设计啊，然后接触到建筑，其实视野慢慢的展开之后，会觉得这个东西越来越有趣，越来越深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反馈给高中生说，有一点兴趣就是可以来读读看，说不定你会越来越有兴趣，
没错没错，
嗯，
对。
那虹吸呢？
我想虽然很少应该跟我情况一样是对设计有兴趣，但是我还是想讲给那少部分的人听，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兴趣很广泛，然后你很不想因为选择任何科系所以放弃掉你其他兴趣的话，我觉得设计这个科系不管你是要走平面的还是产品还是就是空间设计，我觉得都很适合。因为设计系的优势就在于你的工作不会一成不变，你接到一个新案子就是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事情要去研究，
嗯，
你甚至过去大学我常常因为就是每一次的 project 下来，然后我都去研究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我就借此去更了解一个专门领域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系是永远读不完做不完而且也很好玩的系，啊，
嗯，
对，我相信如果你跟我是一样类似的人的话，你一定是可以很深刻体悟到这份有趣。
最后请鸟两帮我们宣传一下云科与室内啊。
我讲
我可以。好，最后请两位来跟我们一起宣传一下云科的建筑与室内设计系的校内展跟我们在校外松烟的展览的时间。
我们校内展的话呢，会在5月11号到5月13号在设计艺馆的素描教室展出，那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看看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的校外展的话是在松烟，然后时间的话是在5月21号到5月24号在松烟文创园区的3号仓库展这样子。
对，3号仓库。那就是两位的作品都会展出对不对？
对，我们全系全体毕业生的作品都会展出。
那在你们有粉专吗？
有
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把它附在我们之后
的贴文底下连接，
贴文底下，
对对，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Okay.
好，那今天就谢谢我们的嘉禾跟虹吸来跟我们分享建筑的一些小故事，对对对，
大故事，
对，就是相信今天其实听完我自己也都蛮获益良多的，因为毕竟建筑系的同学真的是在学校不太会跟外系有太多的交流，就我自己本身也没认识什么建筑系的同学，
是真的超级新鲜，超级新鲜，
对啊，那就真的谢谢他们，然后也请听众可以去到他们建筑站多多支持他们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你。Yeah. 好，那最后结尾的部分要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创设系的校内展会在4月26到4月29在云科中斗道展出。另外北部的朋友，我们会在5月14到5月17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新一代设计展展出。南部的朋友，我们会在5月5号到5月7号到高雄展览馆的放肆大赏展出。到时候欢迎多多莅临指教。